美中核军控对话，美防长要会中共新防长。爆料美黑强被刺死，内斗进入新局面。撇开中国，以色列引入10万印度劳工。菲律宾三铁路工程，日韩印度有意投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8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6号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向中方提议，在下星期印尼举行的安全论坛场边和中共国防部长会面。不过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被习近平罢免之后，中共新防长任命到而家都未见着落，奥斯丁向中共高层出了一道难题。亦都有分析认为，咁系咪意味住中共可能最快喺下星期就公布新任国防部长人选？美国官员话，美国国防部强调美中之间开放军事对话交流嘅重要性，包括最高层级嘅交流。美国喺印太地区嘅盟友同伙伴亦都关心呢一点。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求和中共国防部长在雅加达会面，奥斯丁计划参加11月16号举行的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ADMM+， 除了东协10个成员国代表之外，还包括印度、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以及俄罗斯等国家的代表亦都将会出席。中方预计将会派代表团参加论坛。不过自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号被解除职务之后，中共高层到而家一直都冇任命新的国防部长，令中共在军事外交事务方面将自己陷入尴尬境地。而在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担任了事实上的国防部长，他发表演讲并且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的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奥斯丁可能寻求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伟东之中的其中一位会面。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比国防部长高。库珀指出，由于李尚福被解除职务，美国官员正在推动会见一个更高级的对手，特别是考虑到拜登和习近平即将会面，美国国防部将会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和中共高级国防领导人会面。美国和中共方面在11月6号举行核武军备控制会谈，重点聚焦如何降低误判风险。那是自从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官方首次就核武问题举行会谈。中共长期拒绝和美国核武军备控制对话，为什么今次态度大变？时事评论人士王克指出，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局危险，习近平力图缓和和美国关系，改善处境；二是中共扩充核武军备20年，开始改变全球核武器格局，中共自以为核武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必要时亦都敢同美国咬手瓜。和美国核武军备控制对话，暗示中美要平起平坐，以此作为中共强起来的一个标志。根据报告，截至2023年5月，中共军队拥有超过500个可用于作战的核弹头，到2030年之前可能增加到超过1000个。美国目前拥有3700个核弹头，俄罗斯大约有4500个。如果中共拥有1000个核弹头，那全球核武器格局就由美俄两极转变为美俄中大三角。中共认为俄罗斯一落千丈，核武库肯定萎缩，这个时候中共顶上就可以拉拢俄罗斯抗衡美国。第三，中共企图转变策略，缓和国际压力。为了帮拜习会创造政治氛围，中共同意和美国进行今次核武军备控制会谈，但是级别并不高。中方只是派出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而且并不是正式谈判，只是沟通，更多的是形式。而美国方面在之前提出 制定一项多国参与的机制，令中共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互相通报导弹试射情况，并且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危机沟通渠道等。今次美中核武军备控制会谈，美方计划跟进这些想法，讨论可能在双边或者多边基础上采取的措施，并且了解中共的核武扩张、核武理论和战略稳定概念。而对美国来说，中共比苏联更狡猾、更危险。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发表报告说，中共制造核武的速度快过预期之后，今次核武会谈的目的是令美国政府更好地掌握中共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下星期举行的安全论坛和中共国防部长会面，无疑亦都是向北京的一种施压。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在遏止中共军事扩张方面正在先发制人，采取主动。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年仅68岁就突然死于心脏病，引起各界议论纷纷。有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独家透露，李克强可以说是被习近平刺死的，党内亦都议论纷纷。习近平正在藉此打击网议，外界要知道内情不是太容易。另外有分析指，李克强猝死之后，中共高层内斗会进入新格局。人在国内接近中共军方消息的人士以木生为化名，11月6号向大纪元披露关于李克强去世，目前党内流传一个讲法，是说李克强去上海之后，习近平刺死李克强。他特别强调，注意这个词是刺死。木生对这个刺死讲法的解释是，由表面上看，李克强是治疗不及时，耽误病情去世的。他们去曙光医院就是为了掩人耳目，甚至还请了一个大专家来，但是真正的死因不明，那个专家还未赶到，李克强就死了，死得太快了。他的死实在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党内亦都议论纷纷。中共官方对李克强的猝死给出的讲法是，李克强在上海休息，因为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经全力抢救无效，10月27号零时十分在上海去世。网上传他是在东郊宾馆游水的阵心脏病发。对于随时有医护人员贴身照料的中共正国级官员突发心脏病竟然抢救不到，外界质疑的声浪很高，而且没有将李克强送去附近医疗条件更好的综合性大医院，而是送去一间并不擅长医心脏病的中医院，这也是外界质疑的焦点之一。按照中共惯例，退休领导人出行需要提前通知中央办公厅，批准之后才可以成行，并且配备相应的医疗保安人员随行。目前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习近平亲信蔡奇。近日还有不少类似的传言，包括指上海武警总司令陈元策划毒死李克强等等。木生透露，由于党内议论太多，习近平因此进行了一次党派清洗，咁亦都造成他而家获得消息困难，他的情报来源被换走，所以好多内幕他可能更加无从知道，太危险了。据他判断，习近平具有好强的危机意识。旅美政治学者王君涛曾经分析，相信李克强确实是犯了习近平的大忌，是被整死的，而且觉得李克强在落水之前就已经服药。王君涛表示，有人认为李克强退了休应该对习近平没有威胁了，但是他在敦煌亮相的时候，相关影片在外面传得很厉害，那些对习近平不满的人所传的就是对李克强抱有希望。李克强这叫做怀璧其罪，习近平认为最危险的就是李克强。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10月31号亦都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期中国内幕表示，在习近平眼内，李克强卸任比在在任的时候更有可能对他的永久执政构成威胁。李克强在中共官僚机构里面确实有忠实粉丝，体制外的反习派在暗处 咁就係點解可能對習近平構成潛在危險？李克強啱啱去世嗰陣，木生上個月28日仲曾經向大紀元披露咗一個爆炸性嘅神秘消息，就係反習派佢哋已經有接替習近平嘅接班人人選啦。習近平快啲落台，呢一個接班人先至能夠快啲上台，咁亦都壯大咗反習派嘅鬥志。但係佢就唔知道呢一個人係邊個。畢竟呢一個真係機密中嘅機密。木生最新嘅補充話，中共呢一啲領導人都非常迷信。2027年係預言中提到嘅重要年份。木生仲話，佢得到嘅消息話，比起習近平，彭麗媛更在意佢嘅連任。除咗反對派嘅逼進，有專家分析，李克強嘅死因亦都凸顯中共高層內部爭權嘅激烈程度。而家習派內部出現爭重奪勢嘅鬥爭。日本產經新聞台北分局局長此版明夫認為，未來中共嘅權力鬥爭將會進入一個新嘅局面，特別係現任常委李強同蔡奇之間，習近平要學毛澤東嘅方式嘅話，咁一定會令下面嘅人鬥起上嚟，咁佢先至能夠掌握主動權。佢話習近平將太子黨團派剷除之後，而家有四個班底支撐，就係福建嘅闽江新軍、浙江嘅枝江新軍、陝西嘅新西北軍同過去嘅軍工產業老總帶嚟嘅一批人。佢話蔡奇、李強由浙江就開始爭寵，而家浙江幫同福建幫鬥得非常厲害，浙江派內部亦都係，佢哋都係搏命爭寵。時政評論員鍾源表示，福建幫係咪會追隨蔡奇，浙江幫係咪會追隨李強，目前仲係未知數。呢兩派嘅鬥爭同其他幫派嘅互相拉攏鬥爭，可能會陷入混戰，進而催生出新嘅秦剛同李尚福等，嚟盡快騰出新位置，再繼續爭。鍾源認為，習家軍嘅人馬互相之間都唔服氣，佢哋之間嘅鬥爭更加唔會講規矩。習家軍嘅內鬥迅速升級，或者有可能導致中共以最快嘅速度解體。時政評論員李玉清表示，縱觀中共建政歷史，內部鬥爭非常殘酷同黑暗，中共高層嘅內鬥亦都唔會因為李克強嘅死而停止，而只係會更加激烈，直至中共走向穷途末路。上面的爆料人士木生郑仲提到，现在中国人不能够靠中共党内造反，他的倒台只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而共产党现在就搏命压住人民的力量，做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中国人是被迫拥护共产党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很多人接收着假新闻，被仇恨情绪包围。他感慨说，他很多次在想，如果去年上街的那些年轻人拿着的不是白纸，而是手上有一把枪，最后会是怎样呢？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境内的几万名巴勒斯坦裔工人被迫离开，建筑等领域出现了劳工短缺。以色列建筑商协会目前正敦促以色列政府准许公司雇用5万至10万名印度工人作为代替。有分析指出，以前这种事都是事先考虑中国劳工的。美国之音报道，以色列建筑商协会副会长费格林表示，他们正在就招聘事宜与印度进行商讨，并且等待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报告，以哈战争爆发之前，大约有9万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但是在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取消了他们的工作许可证，亦都不再颁发新许可证给巴勒斯坦人，导致以色列建筑业劳动力严重短缺，很多工程停滞。事实上，据报道，印度和以色列在今年5月初就曾经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招募42000名印度工人在以色列工作，其中包括34000名建筑工人，另外有8000名工人将会从事护理工作。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终身教授张平在社交媒体 X， 即是前推特留言，以前这种事都是先考虑中国劳工的。他表示， 以色列和乌克兰在战前都是和中共关系不错的国家，但是战争一爆发，这些友好关系全部都没用，因为中共现在的行为准则是阵营准则。推友亦都跟帖评论说，现在根本不会考虑中国了，中国已经变成敌对国家了，中共又搞我了。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亦都造成多名中国公民死亡和失踪，但是中共就一直拒绝谴责哈马斯，令以色列外交部深表失望。随着以色列展开反攻，中共的立场更加是越来越偏向哈马斯。相反，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公开说，对以色列发生的恐怖攻击表示震惊，并且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印度和以色列站在一起。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早前分析，以色列曾经打擦边球，想利用中国的市场，现在中国这样的站位是不能够原谅的，以色列被伤得很深，他要做一个大调整。菲律宾放弃了同中共对菲律宾当地三个总值接近50亿美元铁路项目的融资谈判。11月6号宣布，日本、南韩和印度已经表态愿意为相关的铁路工程提供资金。这些铁路项目包括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菲律宾国家铁路南部长途项目，以及棉兰老铁路项目的达沃至到迪哥斯段，总价值49亿5千万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交通部长包蒂塔斯说，和中国就铁路项目的贷款谈判并没有进展，菲律宾要寻找其他融资方案。这些项目在2018年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开始。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去年曾经下令官员和中共重新谈判贷款协议，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未就融资请求采取行动，这些协议被视为已经撤回。近期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主权的纷争亦都令关系持续紧张。包蒂斯塔说，菲律宾政府可能会向日本、南韩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寻求政府开发援助，菲律宾政府亦都可能为部分铁路项目提供资金，并且寻求私人领域投资。印度时报报道说，菲律宾放弃同中国就三个重大铁路项目的融资谈判，令菲律宾成为最新一个脱离中共带着庞大野心推行的一带一路的国家。那对中国这个价值10000亿美元的所谓世纪项目来讲，是又一次重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